林清林每次回来都要先到他的亡母生前的佛堂里去静思半日，在这一段时候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去打扰他，没有任何人例外。狄太夫人没入侯门前是江湖中有名的美女，也是江湖中有名的侠女，一手仙女剑法据说已尽得峨眉派掌门梅师太的真传。她嫁给老侯爷之后还时常轻骑简从仗剑去走江湖，重温昔日的旧梦。可是等她生下了小侯爷后，她就专心于佛事，有时常年都不肯走出佛堂一步。老侯爷去世不久，太夫人也去世了，他们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，死的时候啊又没有什么痛苦，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好像也并不十分快乐。小侯爷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才召见副总管，询问一些他不能不问的事儿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儿值得他问的。这次他出门之后，侯府里却出了一件怪事儿。副总管在小侯爷的面前弯着腰低声地说道，前些日子呀，突然有人送来了900担的大米来，我本来不敢收，可是这送米来的人却说呀，这是小侯爷一位至交好友龙大爷特地送给小侯爷天府天寿的，所以我也不敢不收。900担大米究竟有多少米，能够喂饱多少人，那么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回答得出。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恐怕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大米，能把900担米一下子送给别人恐怕也屈指可数了。狄小侯却不动声色，只是淡淡的问，那米呢？我已搬到老侯爷准备出征时囤粮养兵的那间大仓库里去了，小侯爷没有回来，谁也没有去动过。哦，狄青林点点头表示很满意。副总管接着又说，今天早上呢有两位客人来找小侯爷，也说是小侯爷的好朋友，而且呢就是送米那位龙大爷派来的，所以啊我也不敢不留下他们。狄青林也不觉得意外，只问道，那人呢？人都在听月小筑。月无声，月怎么能听？就因月无声，所以也能听，听的就是那无声的月，听的就是那月的无声。有时候无声岂非更胜于有声？没有月却有星，星光静静的洒在窗纸上，月无声，星也无语。听月小筑的雅室里静静的坐着两个人，静静的坐在那里喝酒，喝的是女儿红。花四爷喝的不多，另外一个人喝的却不少，好像很少有机会能喝到这种江南美酒。狄青林进门时两个人都站起来相迎，花四爷第一句话就问，龙爷送来的那个900担米小侯爷收到没有啊？以花四做人的圆滑有礼，本来至少应该先客套寒暄几句，可是他一见面就问那900担米，这本来是别人送给狄青林的，跟他全无关系，但他却好像看得比狄青林还重。前两天我就收到了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动过。那就好极了啊！花四爷松了口气，展开了笑颜，小侯爷想必已猜出那些米是怎么来的。狄青林淡淡的笑了笑，如果是米啊，当然是从田里种出来的，如果米袋子里边藏一些银子的话，那就很难说喽。花四爷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小侯爷果然是人中之杰啊，我早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小侯爷的。他又低声的说道，青龙会的开销好大，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不做一些没本钱的生意， 只不过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，而且不能留下后患。
哦，这次你们做得很不错呀。
花子爷替狄小猴倒了杯酒。
哎，可是这次啊，我们不能不来麻烦小侯爷，因为啊，这批货太扎眼，暂时呢还不便运回去，只有先寄放在小侯爷的府上，才万无一失。
我明白，你们要拿回去的时候，我保证连一两都不会少。
当然不会少。
主办这件事的三月堂堂主啊，对小侯爷呢也一向仰慕的很呐，一定会赶来当面向小侯爷道谢的。
青龙会365个分舵，分属于12堂。狄小侯不问那位堂主是谁，却去问另外那个喝酒已喝的不少的人：“
你这次入关也是为了这件事儿？”“
是的。”
这个人也陪笑的说道：“这次计划就像条链子，每一环呢都扣得很紧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而已，其实并没做什么事儿。”
他的身材高大，相貌威武，正是落日马场的二总管裘行健。
花四爷又笑了笑：“最妙的是啊，我们这次计划无意中碰巧也替小侯爷做了件事儿。”“
哦，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现在我们已经把黑锅呀让那杨征背上了，官府已经限期十天拿人追赃。不要说十天呐、小侯爷，100个10天他也追不回去的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现在杨征这个人恐怕早已不见了，官府当然会以为他拐款潜逃，跟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关系。”“
哦，他怎么会突然不见呢？”“
因为我已请总舵派两位高手，以他们两位的手脚之利落，经验之丰富，要杀个个把人，那绝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的。”“
你认为他们已经足够对付得了杨征？”“
那足足有余啊。”“
啊，小侯爷你放心吧。”狄青林浅浅的喝了一口酒，淡淡的说道：“
那么你最好啊，还是赶快准备替他们那两位收尸吧。”“
啊，小侯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啊，你们都低估了杨征。无论谁低估了自己的对手，都是个致命的错误啊，这种错谁都犯不得的。”
他突然转过头面对窗户：“四月堂的王堂主，你的意思如何呀？”
窗外果然有人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我的意思也跟小侯爷一样，因为我已经替他们收过尸了。”
风吹窗户，一个魁伟高大的人轻巧的从窗外飘然而入，果然是青龙会四月堂堂主，果然姓王。主持这次劫镖计划的竟然是护镖的中原镖局镖头王振飞。狄青林并不意外，花四爷却很惊讶：“
小侯爷，小侯爷怎么会想到四月堂的堂主就是他？”“
因为只有王总镖头才有机会把镖银从容调包，但是劫镖时他绝不能在场，所以邱总管才特地从关外赶来卖马，宝马金刀，爱马成瘾，这种盛会当然不会错过的。”“
这就正如万钧舞也绝不会错过的。”
所以这次春娇试马，不但使王振飞有了不在劫镖现场的理由，也让狄青林有了刺杀万钧舞的机会。狄青林举杯敬裘行健：“
所以裘总管这一环实在是非常重要啊，裘总管也不必妄自菲薄。”“
哎，小侯爷您真行。”
裘行健一饮而尽：“
我佩服你了。”“
太佩服了。但是呢，这场镖啊也不能就这样劫走，当然一定要找回来，
而且绝不能由王总镖头自己去找回来。那么这趟镖本来就是官银，由官府自己找，当然再好也没有了。等到这个官府发现镖银被掉了包，那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事了，已经有人替他们背黑锅。狄青林又继续的说道：“这计划的确妙极啊，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？就是替他们背黑锅的杨征还活着。”王振飞把花四爷的酒杯拿过去，连饮了三杯。
他能现在活着，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啊。幸好他活不长的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现在已有人去杀了他。
这次你们又派了什么样的高手呢？狄青林冷冷的问道。
这次不是我们派出去的，我们也派不出那样的高手。
哦，说说看。
他要杀杨征，因为他认出了杨征是他一个大仇人的后代，而且是主动来找我打听杨征的行踪。
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找你呢？
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我，大概因为他知道我的镖银被掉了包，嫌疑最大的就是杨征。他本来就是个神通广大的人，知道的事儿就比别人多。
狄青林的眼睛里突然发了光，盯着王振飞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？”
王振飞看了一眼狄青林：“小侯爷，就是名震天下的神眼神剑蓝衣尘蓝的先生。”
哦，花四爷一听到这儿，这眼睛睁得比平常大了一倍。狄青林叹了口气：“
哦，果然是他。那么杨征这次是真的死定了。”
这时候杨征还没有死，他正在用力敲一家人的门，敲得很急，就好像知道后边已有人追来，只要一追上，随时可能自己就有生命的危险。快刀方成早已醒了，杨征一开始敲他门呢，他就醒了，但是他没有去回应，刀就在他的枕下。他轻轻按动刀鞘通口上的机簧，慢慢的拔出刀，光着脚跳下床，从后窗掠出，翻过后院的墙，绕到了前门。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正在用力敲他的门，十几尺外的一棵大树后还躲着一个人。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来干什么的，如果要对他不利，就不该这样用力敲门。这一点他能想得通，可是他不愿冒险，他决定先给这人一刀，就算砍错了，至少总比被别人砍错了好。这就是江湖人的想法，因为他们也要生存。一个江湖人要生存下去并不容易。此时杨征还在敲门，他相信屋里的人绝不会睡得这么死，他也知道快刀方成是万大侠最得意的弟子，所以方成这一刀砍空了。刀光一闪起，杨征已翻身退了出去。刀快，杨征的反应更快，所以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证明了自己的身份。他拿出一张召会各县方便行事的海捕公文。方成很惊讶：“哟，想不到你真是个捕头啊！”
想不到这六扇门里的鹰爪也有你这样的身手。
杨征听到这儿苦笑了：“
哎，如果刚才你那一刀砍掉了我的脑袋怎么办？”
方成回答的也很干脆：“那么我就挖个坑把你埋了，把躲在后边那个朋友也一起埋了。谁叫你们三更半夜的敲我大门的？”他是个直爽人，所以杨征也很直爽的告诉他：“
我来找你只因为我想来问你万大侠究竟是怎么死的。
哎，大概是因为酒喝的太多，
他的人家年纪越大越要逞强，连喝酒都不肯服输。听说他死的时候正在方便，你们为什么没有跟去照顾他呢？
哎，因为他的人家一喝多就要吐，吐的时候绝不让别人看见。
怎么，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
几十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呀。如果我们劝他少喝点啊，他就要骂人。
那我问你，知道他这种习惯的人多不多？
大概不少。
那次花爷请的客人多不多？
客人虽不少，能被花四爷请到后边去的却没几个。
那么我问你，都哪几个？
除了我之外，好像只有中原的王振飞总镖头和狄小侯，别的人我就记得不太清楚了。
那么万达下去方便的时候，王总镖头和狄小侯在什么地方？
王总镖头呢？还在。狄小侯早就带着大美人回房去了。杨征早就发现自己的心呢又开始跳得很快了，
一直他紧握着双拳控制着自己，沉住气地问道，万大侠和狄小侯之间有没有什么过节呢？
没有。方成毫不考虑地回答，非但没有过节，而且还很有好感。因为什么呢？那狄小侯啊还送给了我师父一匹价值万金的宝马。
万大侠去世后，那么狄小侯是不是就带着他那个美人走了？
啊，第二天就走了。
在花四爷的牡丹庄里，有没有人打过那位美人的主意呢？
打主意？狄小侯的女人谁敢动啊？就算有人想动，你也动不了的。
杨征本来已经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再问了，可是方成突然就说，
如果你要怀疑我师父是死在别人手里的，你就错了。他老人家一生啊胸怀开阔，待人以诚，除了和这个青农会有点小小过节外啊，绝没有任何仇家。
杨征的瞳孔立刻收缩，双拳握得更紧了。
什么？
一点小小的过节？是什么过节呢？
其实啊也不能算什么大不了的过节，我也只是听他老人家偶然说起，说青龙会呢一直想让他老人家入伙，他老人家一直不肯，可是青龙会一直都没有正面和他老人家起过冲突。
杨征站在那里发了半天呆，突然抱了抱拳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再见。
方成却拦住了他，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
杨征的回答很绝，谢谢你，是因为你告诉了我很多事，对不起，是因为我吵醒了你，再见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走了。
你不能走。
方成板着脸说道，绝对不能走。
为什么？因为你吵醒了我，我已经睡不着了。
不管怎么样，你得陪我喝两杯才能走。
杨征叹了口气，这两天我天天吃咸菜和硬饼，吃的嘴里啊已经快淡出个鸟来了，我实在想吃你一顿，只可惜呀，有个人绝不肯答应的。
谁呀？谁不答应？就是躲在大树后边的那个人。
怎么，你怕他？
有一点，也许还不止一点点。
你为什么要怕他呀？方成不服气的又说道，他是你什么人呢？
他也不是我什么人，只不过是我的内人而已。
杨成接着又特别解释了一句，
这内人你知道吧？内人就是我老婆。
方成站在那里盯着他半天，突然也抱了抱拳，
谢谢你，对不起，再见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杨征也忍不住的问了一句，谢谢你呀、啊、
是因为你肯把这种丢人的事儿你告诉我。对不起，是因为我宁可睡不着，也不要一个怕老婆的人来陪我喝这酒。方程忍住了笑，故意板着脸又说道，再见的意思就是请你走吧。杨征听着这句话是哈哈大笑，
这么多天来只有这一次他是真心的笑出来了。